各位师兄晚上好，锵锵沙管的时间又到了，现在能听到吗？好嘞，今天晚上仍然是我们可爱的郭老师和我们大家一起在印星股市聊聊这个五灯会员，那郭老师直接上麦吧。
各位师兄晚上好，能听到吧？星元下六式。有很多的，就是说，不是的，就是都是这个套路，就是这个套路，就是说，诗词性的，诗词性的很多，就简单的一问，然后用个诗词性的回答一回答，所以呢，我就简略了一下，把几个我认为稍微有点代表性的就贴出来了，不是特别有意思的，我就没有给它，我就略过去了，所以说咱们就直接往下看吧。六通院韶禅师。一日台州的一日涌泉问什么处去来，是曰烧奢来。泉曰，涌泉说火候是作陌生，是曰铁蛇钻不入。有西安的师兄吗？哎呀，真有。第一个公案就是说的是你这从什么地方来呀？我烧山的，就是烧山烧柴火烧这些的来。你烧完了干嘛呀？铁蛇钻不入，烧完了这个地方容不得你说这个，铁蛇钻不入，就是这个没啥说的。入后，僧问不出咽喉唇吻是如何？是曰待汝一觉。哎，这个字儿一绝其断金子山，我也不向你道啊，就是待你一锄头把这个什么山给它决断了，我也不向你道。就是你不许说话，然后你要问我这个，你要能说出来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是什么事儿呢？你不能开口，但是你还能说得出来，这种事儿是什么事儿呢？这种事儿不是没有，这种事儿是有，但是我是不会向你道的。怎么样不会向你道？你就是拿一锄头把什么山，就是砸开了，我也不会向你道。这就是他不出，就是我用死活不向你道的方式向你道了，就是说。我就没有动唇口向你道了，你也一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我死活不向你道，我用这种方式向你道，还会吗？下面这一个，哎，这个人呢，他不知道是什么，他这两个地方都用了毒蛇啊，可能是他这个山上还真有毒蛇，挺有意思的。看这个第三个，南山有一毒蛇，如何进得？是曰非但奢离，千乘亦进不得。这说话都是，就是南山有一毒蛇，就是说那个，大涅槃经不是说吗？五教如荼毒骨，闻者皆丧。这个东西是毒的，是毒的。你要一听到你就死了。毒蛇也是，你一见它的话，它速度比你快呀，你肯定死了，很吓人呐。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触碰不得的，触碰不得的。就是说是，祖师西来意，究竟佛意者，究竟佛意者，容不得你道的余地。你一道你就堕了，你一道你就错了，这就叫毒蛇，这叫毒蛇。毒蛇这个地方，那怎么到啊？不是，别说是我了，谁都到不了。这个地方没有人到的余地，没有人到的余地。卡吗？卡就别上了，师兄，卡就下吧，没事的。这个梁师兄啊，打完了七以后啊，就是说有齐老师的这个答疑的话，我们还在群里面发，你们这些打完七回去的人照样可以参加啊。我已经跟齐老师说过了，这个在整个的打七的过程中，乃至于打过七一段的一个时间内，咱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讨论，也都可以找齐老师去约，可能明天下午5点就会有答疑啊。梁师兄说，我也没有疑啊，问题是呵呵没有疑可以打酱油，打酱油。人们成文南方有一剑，话如何是一剑？是曰不当风。就是我不能拿剑砍你啊！我要拿剑砍你，你早没命了。不当风，头落又怎么生？哎，这个人说话还是那个的，就是还是比较那个的啊，有点那个味儿啊。是曰：我道不当风，有什么头？其人礼谢而去。我说了不当风了，你这哪有个头啊？不当风，头落又怎么生？没有没有啊，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你头都已经落了，就是还可以话说回来的话，你头都已经落过了，你头都已经落过了，你还说什么呀？头都已经落过了，还说啥？我倒不当风，有什么头？就是你这个人怎么样？你来跟我抵对抵对，我不跟你抵对，我不跟你抵对，我一跟你抵对你就不行，那我不行了又怎么样啊？你都不行就是不行，还用得着说什么吗？
他也可能是来请这个老这个师来指点指点他的意思，头落又怎么生，就是请示指点指点我啊。 他说我有啥好指点你的？
哎，对对对，你这个说的更那个，嗯，就是投落以后，就是投落以后，我这个已经死过了，大死的人如何得活？没啥活的。
嗯
嗯，有疑，有疑不妨问嘛，梁师兄，有疑都可以问，你可以微信联系我，给我打电话都行。如果要问齐老师，就还是那种方式。啊，你看这个前尾啊，这个前尾导弹导的，人家梁师兄有疑，本来是我还想他回答回答他的问题，显摆显摆的，然后你告诉他没有疑也没有疑，没有疑一句呢，有疑都是妄想啊，没有什么有信都不可得，有啥疑啊？如何是大千顶，不于众峰齐？师修下入天台山华顶峰，汇集莫知所终。这个没啥，这个没啥，就是他最后是在哪儿走的，这个没啥，这个全禅师就完了。我们再看下一个，这个讲一个就是异国风情的，讲个异国风情的，不是想听我显摆，我显摆不如你显摆，梁师兄。这个是这个听看一下异国风情。这个云盖圆禅师下面有好几个，好像是新罗国的，新罗国的，就简单来说就是现在的朝鲜的，嗯，朝鲜的云盖和古山藏这两个下面都是好多朝鲜的，朝鲜也有一个大藏经啊，叫积沙藏，好像是叫积沙藏，高丽藏，高丽藏就是朝鲜，它也有一个佛经的汇集叫高丽藏。高丽藏也是用汉语写的，也是用汉语写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就是那日本朝鲜什么的都很正常，就像是现代人要学会说英语一样，他们不学会说中国话那是不行的。新罗国卧龙禅师僧问，如何是大人像？紫罗帐里不垂手，为什么不垂手？誓约不尊贵。这个我记得以前有人问过齐老师，你有没有印象？有人问过一次，问过一次，什么是大人像？紫罗帐里不垂手，人家不是说吗？垂手而视，垂手而视。大人像就是那个不做那种卑躬屈膝的样子，就是人家是大人像，人家不会来低躬屈膝的来问了。你这就是你这就正不是大人像，为什么不垂手？垂手不尊贵呀、啊。垂手不尊贵，紫罗帐里不垂手。十二时中如何用心？这个猴子吃毛虫，这个猴子没事就是捡捡自己身上的虫在那吃着，很无聊，吃着又有了，再吃着又有了，就很无聊。你就是你谁让你要用心呢？你这个用心呢、啊、就是没有，就是一直是白费心思。你要是想用心一直都白费，你听在这倒腾了，倒腾个没完。
没事闲得慌，用什么心呢？
你可以用心，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猴子一直在抓石子在那吃来吃去的那个样，你觉得它无聊不？你就是那个样的。现在咱们在用心的无不是这个样。就是这个公案完了，下一个古山藏禅师，新罗瑞岩禅师，新罗百岩禅师，新罗大岭禅师。我们直接看新罗大岭禅师吧，前面写的那些就是说没啥太大的东西，我们看最后一个有代表，稍微有点代表性的看看就行了。新罗国大岭禅师僧问，古人道只到潼关便即修，会了修啊还是不会了修啊？只为迷途中活计，离却迷途还得其中活计也无，体既得当即不得，既是体得为什么当不得？体是什么人份上是？曰其中是如何？是曰不做尊贵。这个是这应该是这一段，古人说就是必须要到了潼关了才能修，不到潼关不能修。他这个修啊是会了修啊还是不会便修？会个什么？可会是修，会了修这两个是一个意思，这个肯定没得说。问题是会了个什么呀？然后师父就说了，只为迷途中活计，这个只是方便说，就是你迷的人就这么说，离却迷途还有其中活计也无，体记得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离开了迷途还有其中活计也无，就是你不能说没有，和不能说没有，就是不能把它认立一个就没有，不能立一个没有，就是佛法它是这样的，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就可以就是回答你，但是你没有疑问你不能立一个东西，你不能立一个东西，就是说就是你有问题的时候解决你的问题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想承担它，你有一个东西可以承担，这是不行的，没有你承担的余地，当即不得。既是体得为什么当不得？体是什么人？体就是你可以体会得，你有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解决，你可以扎嘛，为什么能体会的能体会能扎嘛不当不得？体是什么人份上事啊？你那个体那不是迷人吗？体是什么人份上事？我理解是这么理解的。 其中是如何不做尊贵，后面还有一个，你先说说，或者这么说吧，就是说你有问题的时候你解决问题，你就是你迷的时候你可以体会，但是呢你就是你这个谁在体会呀、啊、是什么人能够体会呀、啊、什么人能够体会得了啊，这个事儿你先问问。你还说那个佛法当不当，你先说说你能当佛法的这个人是谁呀、啊、云乎小玉原无事，他问的是什么人分上事儿。只要禅郎认得声，嗯，还有下一句，只要禅郎认得声，嗯，可以联系吧。其中事儿如何不做尊贵，这位禅郎，其中事儿如何，就是这个佛法中的事儿是什么呀，你把它想的尊贵了，你别把它做尊贵想，别把它做尊贵想，这就是作为一个代表吧。后面还有两个问，一切处清净，什么是一切处清净，谁拉你拉我拉，嗯，什么是一切处清净，结穷枝寸寸是宝，西毡檀片片皆香那个珊瑚啊，那个珊瑚枝啊，那个结了一段段都是宝，西毡檀那个毡檀香啊，每一片都是香的，每一片都是香的，就是啥都是香的。你这个话还可以换成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就像是那个是不是什么尿是多少多少臭，那个屎是多少多少恶，它是一个意思。如何是用中无碍，用中无碍怎么样能够用了没有碍呢，一片白云缭乱飞，一片白云缭乱飞，你这么一问就已经飞了，或者说那是白云你管它呢，不可以，是这一个。看看洛普吧，咱们上一次不是说了洛普吗，洛普在临济这儿，临济没搞殿堂，他后来认了夹山，看看他的弟子，我看了一下，我感觉他的弟子不咋地来看看，充满了洛甫的味道。清风传楚禅师还有几个我给去掉了，这是有两个对话多一点的。凤翔府那是陕西的了，凤翔府清风传楚禅师靖州人也。有一天洛甫问曰：“愿主去什么处来？”师曰：“扫雪来。”仆曰：“雪深多少？”师曰：“就是这个清楚禅师说树上总是，这个洛甫说得即得，如向后筑个雪窟定矣。”后往白水，水曰：“见说和洛普有生机一路是否？”师曰：“是。”水曰：“只却生路向熟路上来。”师曰：“生路上死人无数，熟路上不着活汉。”水曰：“此是洛普的，你别做陌生。”师曰：“非但洛普，夹山也不奈何。”水曰：“夹山为什么不奈何？不见到生机一路吗？”这个人还算是能灵活。就看到这儿吧，就看到这儿吧。没文字啊？
有。
有一天洛普问他：“你去什么地方来啊？”“我去扫雪去了。”“那雪有多深呢？”“哎呀，都是雪啊，都是雪啊。”洛普说：“得即得，汝向后筑个雪窟定矣。”说明洛普，如果是洛普就不这么答。所以说洛普就不这么答。洛普会咋答呢？雪深多少？要是换成咱们怎么答？拿你的靴子来量一量吧，把你靴子拿过来，我来给你量。他说树上总是，树上总是就都是雪，你这一问全都是雪，全都是雪，有点定味儿。所以洛普说他呢，哎呀，你这个不能说不对，但是呢，你就是这种定味儿了，就是他跟洛普有点不相同的味道吧，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意思，并没有否定他，并没有否定他。杜师兄是不是又开始胡扯了？
我感觉
像，我看着又像是胡扯了。哎，不搭理你了。
小心
谨言，就是没雪，说的就是你，说的就是雪，就是你。你雪深成啥样了？还没雪。青岩白加酒三盏，吃了油到未沾唇。后访白水，白水是另外一个和尚啊，看看啊。白水说，就是说，白水说，听说啊，这个洛普他是有能够让人得生的这样的一路，是不是啊？哎，我家洛普是啊，我家师傅是这样的。那洛普有这个让人家得生的一路啊，我知道。但是还有没有别的路啊？你不能光有这一路啊，就是说你他是那是洛普的路，实际上就是那是生路，他是熟路，实际上生机一路他。不对应的是熟，它对应的是死啊！对对对对对，他的意思，他一换个词儿，你还有没有别的路？那是洛普宗风，你又没有你的呀？你又没有你的呀？就是有你的没有啊？有你的没有啊？然后这个禅师说的是，生路上死人无数，熟路生路上就是你要是往生路上一走，我能让你全部死啊！但是呢，熟路上我也有，就是我也有另外一个路，我这个路上呢没有一个活的人， 就是一个意思，是吧？生路上没有有我，但是我并不是没有，这意思说我也可以有啊，我也可以有啊，但是我这儿也一样，就是我这个生路跟他那个熟路有什么区别啊？有什么区别？就是就像是临济跟这个维养有啥区别啊？但是你不能说临济就跟维养是一样的，毕竟临济是临济，维养是维养。啊，就是他们答话就是这样的套路，就是这样的套路。然后这个水曰，你这样的是这个，你这么说这是落普，落普就这么说。要是你怎么说啊？就是这个是落普啊，这个生机一术是为了让人死，对吧？就是让人死，没有一个活，没有一个活，对吧？你生路上不活，熟路上你也不活，你这不是还是一个路数吗？所以你这都是落普的。那要是你怎么说呢？你怎么说？他说，要是除了落普的这个，不但落普啊没法说，没有办法办，连落普的师傅夹山，连我师爷他也没办法。就是我这儿能有什么生啊，就是不出这一招，总是这一招，就没有别的招，有别的招就怪了，哪有别的招啊，就这一招，别的招那别说别的人，就这一招啊，落普也没招，夹山也没招，就是我这一招啊，落普也没招，夹山也没招，你还让我有招，这么说吧，你也没招。嗯，然后他就说了，哦，你说落普没招也就算了，你的师爷夹山为什么没有奈何呀？夹山为什么不奈何？他说，你不是说生机一路吗？生机一路吗？不见到生机一路吗？这就是说，这就是他有活人的地方。我认为我是这么理解，不是为什么夹山不奈何，生机一路就是我能从落普和夹山这儿活出来。嗯，我能从落，所以我说夹山这个地方上没到，夹山也不奈何。我这样一说的话，就从夹山跟落普这儿活出来了。要不然的话，我就只走夹山跟落普的道，我活不出来。就是他是活泼泼的，每个人各有风格。虽然师承是夹山落普和他，但是他也各有风格，他能从这里头风格中出来。但是出来的这个，这正是夹山这个生机一道啊，这正是生机一道啊，正是就是说起来还是落普的东西，实际上他出来了，他就是玩这个东西，他玩得很好，他玩得挺好的。三千世界哪儿下雪了？就你这儿下雪了，三千世界都没下雪。再往下看，谢谢。这个有点绕，你们要是不明白的就说一说，而且你们自己也可以讨论，你们自己七嘴八舌嘛，你们自己来。嗯，啊，朱新明的这是什么？哎呀，这个上堂过没啥意思，说话都是哇，这个夹山太有那个啥了。眼前既美，久运成病。青山与白云从来不相道，鸡丝不挂，缩头式文采纵横一字书，家乡一路智者之书，瑞草无根，贤者不贵。啊，我们一煮就苦。今天下午姚明煮的可好了。嗯，
可以。
这个打开。问：大事已明，为什么也如丧考妣？是曰：不得春风不开花，及至花开又垂落。这个也挺好玩的，就是大事已明，为什么就是怎么这么难受啊？想捞个东西捞不着，自己知道没捞个东西，但是还是想捞，一捞又捞不着，感觉不是那种尽快人生的感觉，感觉到挺难受的呀。这就是师傅就说了这样一个道理，他用世间的道理来比喻。你看过那个春天开花没有啊？就是那个不到春风的时候，春风没有到的时候，这个花啊就是不开。就是明心见性，就是这事，机缘没到，这个明心见性就不会来。等到这个极致花开吹又落，你这花一开有个明心见性在，花又不是了。所以说你就抓不住东西，你刚开始就是为了抓这个东西，谁知道抓了半天最后没东西可抓。极致花开又吹落，不春风没来，就是春风没到的时候，这个花不开。你想着这个花开应该是一片美好吧，结果花一开啪就被吹落了。总是让你就是总是让你得不着啊，痛苦啊，人生就是这样不如意啊。
总是捞摸不着，让你每个捞摸在
啊，对对对，让你捞摸不着。原来以为能捞摸着，春风一吹花就开了，谁知道现在这花一开啪又落了，花刚一开春风再来一阵春风又吹落了，好惨啊，好惨啊，还不如不开花的呢，不开花还有个盼头。尽管去捞，捞啥捞啊？你捞成咋样了，蔡小鹏？我听听你捞的怎么样。你说说吧，你这九百座捞到了个啥？快说说，快说说，有个捞的过来的话，我们大家也要分享一下。
你这是学人家钟志斌的呀？你再来一句，蔡小鹏。
你都没说，没听不见。
哦，能听见，能听见。袁老板让你来一句，蔡师兄啊。哎呀， 你不用说你不，我告诉你蔡小鹏，我教给你一句话咋说，姐教给你，他说你不要跟钟志斌学一样啊，你要再来一句啊，你就说苦苦就行了，这多好呢，他让你再来一句，你就给他重复一句苦苦就行了。
公案套路深呐、啊。
对对对，他不光是有他，我告诉你，他绝对是有套路的，他你不能说他是没套路的，但是这个套路深似海。
为什么会有人就是相似呢？相似才能说的才说的是一样的，对吧？
那不对，那你这么说你就那个了，你就说个相似的总能看得出来。刚才
他就是说的，就是这说的答句答再好也没有用。
学
答
句
答
的再好，
学句学的再像，他不是他自己的吗？
不是他自己的那个问者。
所以就是有套路吗？
不是不是的，那不是有套路，这个套路是答人的套路，但是对于问人的套路就不一样。你就比如说刚才蔡小鹏答了一个苦苦一样的，但是袁荣就问他了。
嗯。
他只要是答的一样，或者是他答的不是他自己的，别人能看出来。
嗯。
蔡小鹏啊，你这回被放到案板上剁几刀了啊！
嗯，
所以说公案是有套路的，但是这个套路很深很深很深，一路套路深似海，你就去套吧，你别担心被这个套路套，你就是只要是在这里头，就是明眼人他一看能看出来，你自己也是知道的。简单来说，这个公案不是说别的，他是你验你自己的，你这地方你为啥答不出来呀、啊？你验你自己，你答不出来，你是不是有问题？你能答得出来，你答得不对也行，或者你能答得出来，你做不到那是另说，但是你答都答不出来，你就应该自检。得教你一句吧，你这欠揍贱。如何是一色？全无一滴水，浪迹似银山。这个好像是齐老师的《楞伽》里面有这个，有这个，没有一滴水啊，但是那个浪大浪滔天呐、啊，就是这个，这就是一色。如何是临机一句？诗曰：“便道将来，曰请和尚道，穿过沟楼，不知痛痒。”如何是临机一句？便道将来，临机的一句是什么呀？你给我你不说临机一句吗？你给我一个机，我给你说一句，我给你说一句、
嗯、
啊，我已经给过你了，给过你给过我了，我就是我那个话早已经把穿过那个死人了，你还不知道痛痒，你给过我了，你给过我也给过你了，而且我不仅给过你，你还死过了，你还不知道你自己死了。这就两个人在比射枪一样，就像是看咱俩谁出枪快，结果呢他还没出枪，另外一个人把他给打死过了。对对对对对，我怎么见多识广了？永安善尽禅师，君之王世子，郡之王世子，哎呀，他是就是说他还是出身名门呢，出身名门，郡之王世子，我觉得是这样理解的，就是什么郡的王世子啊，或者说他是好像是就是出身名门吧，郡王之子吧，也可能是。母梦金像，觉而有臣。这个诗又习儒学，博通群言，年27，呼延福焕遣谕终南山，李广度禅师批曰：唐天父中南叶落圃，圃弃之，容其入室，乃点原物，立营重视，一日有僧辞圃。这是说的前面的这个人，他就是年轻的时候是学儒的，他都通了这些东西啊，学儒的这些文化什么的知识什么的都通了，通了之后到27岁突然觉得这些东西很烦人没有意思，就不就想扔了它，然后就跑到终南山了。终南山自古以来就是个闭关的地儿哈，浅意、嗯、说明那个时候就是个闭关的地儿，找到广度禅师就是出家了。然后呢等到有那个唐朝有一天的时候呢，就是唐朝某一天吧，他就找到了洛普，洛普很喜欢他，然后就让他作为入室弟子，然后呢他是负责就是种菜的，然后给大家做事儿。然后看下面，一日有僧辞圃，圃曰：西面是山，舍离向什么处去？谢你开山。僧无对，圃曰：现汝十日，下雨得众，即从汝去。其僧惊行明搜，偶入园中，师问曰：上座既是辞去，今何在此？师具臣所以，兼请待语。师曰：竹密其房，流水过山高，哪阻也云飞。其僧喜悦，师主之曰：不得道是某甲语，是随入白圃。哎呀，这句话就是没有力量啊。曰：谁语？曰：某甲语。圃曰：非汝语。僧具言源头见教，普至晚上堂位众曰：莫清源头，他日坐下有500人在，不是好话。他教给他的这句话实际上是教下的意思，说他爱你啥他不爱你啊，不妨啊，什么删不删的，你就直接过就行了。他实际上是个教下的话，这个人他在教下的这里的话能让他心轻松，但是他并不能转身， 所以他一到洛甫这儿，他还重复这句话，他还重复这句话。我觉得洛甫说的也不一定是好。洛甫说，哎呀，这个人他能够让人安心呐、啊，他下面的坐人人多呀，将来的话这个不要轻他，这个人下面有500人。翻译一下的意思就是这个人他要离开洛甫，洛甫说他要离开，他要去别的地方。洛甫说，四面都是山，你向什么地方去啊？我就阻拦你，四面让你走不出去，你应该怎么走啊？他这一说，僧就那个，就是说我不让你走，其实这个意思是我不让你走，僧就没法说了，僧就没法说了。洛甫就说，大家也可以想想怎么答嘛，要是你怎么答？四面是山，你往什么？现在是茶馆，茶馆周围全是山，你这是9点半了，你往什么地方去？
先
没
早走。
你别这么骂我啊，钱伟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坐下就你一个人，钱伟，落流他啊，可以这么说，就是张福茂啊，就是你说的没有错，但是你不要往人情上弄，你就是不知道咋回事，你老是叽里拐弯的能够说到人情上的东西，你说的不能没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落为什么留他？是落认为他是，就说是这个人是有根气的，而且他没有到份上。如果他真的已经到份上，落是赶他的。应该这么说，就是他已经是撤的话，洛肯定赶他，你在我这儿待着干啥，你还不赶快出去，他话一方嘛，对吧？洛留他是因为他有希望，但是他还不撤，是这个意思，留他。嗯，你要这么说就好多了。张福茂，你多往出世间上去联系联系啊。这就是说这个人他就是四面是山，向什么地方去啊？就是就像咱们说的，就是茶馆周围全是铁围啊，全是地狱啊，你9点半以后往什么地方去啊？然后这个人没法对了，然后洛甫就说了，其实这句话很有临济的风格，我觉得挺怼人的，挺怼人的。然后洛甫就说了，你啊，你就是现在你没有对也可以，你回去想，10天之内你能够下得出来，我也让你走。哎，这还洛甫还是不错的，挺够意思的。你10天之内你能下得出来，就是哪怕你下得晚，你能转得去也行。然后这个人呢，他就特别想走啊，他就是没事就在这儿好好想啊，精行明搜，一边走着一边想，哎呀，这个四面是山，我往什么地方去啊？就这样，就天天这么想，天天这么想，有一天就入到了菜地里了。他一看那个源头啊，一看这个人，这个僧人，这个苦思冥想的样，就知道有事儿。你有啥事儿？他就说了。他说你不是要走吗？你要走的话，你现在在这儿干什么呀？他说，哎呀，别提了，我去向咱师父去请辞。师父说四面是山，我往什么地方去？我答不出来，师父不让我走啊，师父不让我走。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答？你告诉我应该怎么答？你一定要告诉我，求你要告诉我。你说他被那个源头被磨得不行了，源头就说，哎呀，竹密岐旁流水过，山高哪阻野云飞啊？你是流水，你是野云，你那个竹和山哪能阻得了你啊？那是什么东西啊？那怎么能阻得了你呢？他这样一说，他这就是简单来说，一切虚幻，哪有什么山呢？就是这么答的，就是类似一个这个意思。然后呢，那个这个僧啊，一听他可高兴了，他就然后那个源头就说了，哎呀，你不要说是我说的啊，你不要说是我说的。结果他就回去就跟那个洛甫说了，洛甫说了，就是师傅，我有答语了，你听啊，竹密岐旁流水过，山高哪阻野云飞。他一说，他没有那个气度，没有那个气度，他就背一背，可高兴的样子，他就知道不是他，他就说谁说的呀？都是我说的，绝对不是你说的，你给我说清楚到底谁说的。说哦，是源头说的。结果洛甫算是高兴吧，也算是高兴吧，晚上对大家说，哎呀，大家不要轻忽源头啊，以后他坐下有很多很多，会出来很多人的，他坐下会有很多很多人的啊，他将来法缘很好，就是意思是他将来法缘很好。后来的话，这个源头呢，他住在永安，果然呢有500个人跟他，跟洛甫说的一样。你醒个什么呀，钱伟？下钩钓锦鳞，钓到了唐宏伟，钓到你了，这是肯定的，要不然你咋知道人家下钩呢？你不吃这个钩，你咋知道人家下钩呢？你是不是锦鳞呢？你是锦鳞还是小虾米啊，唐宏伟？看看他出世以后都说什么。这句话好像很有名啊，竹密岐旁流水过，山高哪阻野云飞，这句话很有名。问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临静意境临松，读者皆现，见后如何，叶落已知催，风来不得运。就是这个是牛头没有见四祖的时候，百鸟来闲花嘛，牛头见完了四祖啥都没有了，好惨啊，好惨好惨好惨啊，明心见性就是这么惨的。没有明心见性之前，嘉兴国盛， 嗯，就是意境灵松，读者皆羡呀，好得很呢，好得很呢，一叫完了，一见之后好不激溜啊，狼狈的要死，啥都没有。嗯，去年穷还有立锥之地，今日穷立锥之地也无，好惨。嗯，立锥之地也无，还要管人家要饭。嗯，这就是这个意境，意境是这个意境啊，意境是这个意境。谭宏伟都忘了他是谭宏伟了，好惨呐、啊！谭宏伟啊，你这是上来说话都忘了你是谭宏伟了，还要袁荣提醒你，好惨呐、啊！学签修签座修的忘我了，是吧？大家要是有不明白的，尽管说。我这次打击才知道，有的人是特别害怕五灯会员，他一听他就不明白，一不明白他就很生气，很生气他就再也不听了。嗯，你也可以说一说嘛。嗯，如何得生如来家？诗曰：披衣妄小，论劫不明，明后如何？一句不可得。想要如何能够生到如来家呀？如何能够生到如来家呀？你就只管耕耘吧，只管耕耘吧。披衣妄小，论劫不明，不是你这么一问呐、啊，就是你就是问呐、啊，就像是你总是希望那个黎明来，这样的话你总是不明，就是你有这一问，你就总是生不到。明后如何？明后，我这没法答你，这个地方没有我答的余地，一句也不可得。
没有这一句，
没有这一句，这是维养风，维养风就是这样，这没道理可讲，没有，明后什么都没有，明后有什么？明后如何？他是要这一句儿啊，他是要这一句儿。嗯，没有，明后之后没有，明后之后都没有以前，哪来的以后啊？未悟前见谭宏伟是谭宏伟，快悟时见宏伟非宏伟，悟后见宏伟还是谭宏伟，哎呀。张富茂啊，就是你这个是玩弄，你这个是玩弄，禅宗不是让你玩弄的，你就是咱们学禅宗，咱们也别被禅宗所玩弄，咱也别玩弄禅宗，它不是一个玩弄的，就是你可以说错，但是呢句句要是你的真实语，要是你的真实语，不是你的真实语就别说，说的就是你的真实语，说的是你的真实语，说错说的惊天动地，说的多狂也没事儿，但是一定要是真实语。你这个就是你这是玩弄，就是玩弄，并不是你的真实语，不是真实语来说禅宗啊，就不太好玩，不太好玩。第一个，第二个，你也肯定透不过去，就是有一些问题你是答不上来的。继续用功吧，继续用功吧，只要用功都行。拿你的痛处上来。验一验你那个痛处，你是有痛处的，每个人都有痛处，验一验这个没有见的时候，这个快见的时候，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了以后见山是山，见水还是水，行不行？好像是不行，不行就先别搞这个，集中精力搞行的。看这个京兆卧龙禅师，京兆卧龙禅师僧问：告日伏天记，珠光照旧都，普尽通法海，今日亦如何？这个古今的都是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是什么意思啊？古时候有古人的说法，现在你怎么说啊？宝剑挥时，旗杆明暗。宝剑挥的时候说什么明，说什么暗，说什么古，说什么今。宝剑一挥，你就没这些事儿，没这些事儿。这么说吧，宝剑挥的时候连你都没有，说什么明暗呢？早死在句下是什么意思？哎呀，这个是禅宗的一个话，禅宗说话就是这么说的。比如说禅宗说。哎，今日意如何？你就死在了今天的意到底是什么呢？你就死在这儿了，就是你就顺着他这个意思走，你离不开他这个思维，离不开这个思维就不行，这就是死在句下，就是人家说个什么你就着在这个句子这儿了，你没有离开这个句子，没有离开这个句子见那个意，而是着在这个句子这儿了，就是着言着相了，死在句下按照教下的意思来说就是着言着相。嗯，进步了，蔡蔡退步了，你是夸自己进步吗，蔡师兄啊？你说自己退步，你这不是明明在夸自己进步啊？这个京兆卧龙禅师就这一个，其他的没什么。木平善道禅师初夜落普，问又未发起以前如何辨其水脉？移舟安水脉，举桌别波澜。嗯，这个师不弃乃参这个潘龙。与同前问龙曰：移舟不别水，举桌即迷缘。嗯，师从此误入。 这个洛普这是给人感觉有玄妙，所以它不就是不容易弃入。从古找，找一下我这稍等啊。他初见这个洛普说的就是悠未发以前如何辨去水脉，这个海浪的浪还没起来的时候你怎么判断它这个浪啊，就是它什么时候该起啊，这个浪从什么地方来呀、啊、怎么样判断呢、啊、一浪还没起来的时候，移舟安水脉，举桌别波澜，举桌别波澜，移舟安水脉就是说那个你这个舟啊别在上面，你这个舟啊别在上面，你那个你把爪啊举起来，就是说你不能就是一欧未发以前，你这一说啊就是这么说吧，一欧未发以前如何辨去水脉，他这个回答大概的意思有点这个意思，啥意思呢，就是你现在呀、啊、你现在已经发了，为啥呢，你这个舟已经行在水上了，你不是乱了水脉了吗，你这个桨啊在水里头划着呢，就已经乱了，你还怎么办变呢，也就是我觉得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已经发过了，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但是他答得太艺术了，然后这个人不气又参了潘龙，就是说你这么说已经都落过了，然后潘龙就说了，移舟不别水，举桌寄迷园，移舟不别水，举桌寄迷园，我觉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移舟别刚开始前面说的移舟不对，就是你这个舟啊在这动不对，他说你这个移这个舟也没关系，举这个桌正是佛性的体现，我是这么理解的，举爪正是佛性的体现，举爪即迷缘，迷的缘嘛，迷的源头还是佛性这儿嘛，还是佛性这儿，举爪即迷缘，师从此悟入。找吧，一期存股找，我记着是。
嗯，
有念照，有念桌。
嗯，桌，嗯，所以说古人他用了一个桌子的桌。嗯，就是讲的意思，就是讲的意思。嗯，移舟无别水，哎，也有道理。移舟无别水说的也挺好的，移开了舟就是离开了舟就没有水了，也可以。从古找，一朝从古找，三妾寄童年。曾问如何是西来意，诗曰石羊头子向东看，就是毒死你，就是傻在这儿了，石羊头子，羊的那个头啊就是向东看，它是一个石头的，就是傻在这儿了，让你没法回答，毒死你。如何是正法眼，没看见我的主拐杖吗，我的拐杖还不是，我拐杖上的那个窟窿眼儿那是正法眼他用了一个同义词，就是这个窟窿眼儿，这个眼，你那个眼你说正法眼，我说窟窿眼儿如何是不动尊，不动尊啊就是那个波浪汹涌啊，浪浪滔滔啊，就是波浪汹涌啊，这就是不动尊，这人还算是挺好玩的哈，挺好玩的，你说不动，哎呀你看我都在上天入地啊，我就是生生灭灭啊，就是浪浪滔滔啊，嗯，波涛汹涌啊。如何是木瓶一句儿，这个应该是逼仄，我记得是逼仄，逼仄塞虚空，曰逼仄塞虚空既不问，如何是一句儿便答，如何是木瓶一句儿，逼仄塞虚空，如何是木瓶一句儿，哎呀整个虚空啊都满了，逼仄虚空既不问，空的既不问，那就是你就是说这个一句儿就是你的这个方面是什么呀，就是直接打你了，我这里没一句儿，没一句儿你总有你的风格吧，我的风格就是揍死你，噎死你，噎死你就打死你算了，噎死你不如打死你，那个什么揍死你一顿棒揍。按照这个缘无克勤的，就是说的是就是要捅死你，缘无克勤就是捅死你，缘无克勤说话就是意思就是他的那个闭言录的意思就是他说怎么人让你死啊，就是你一追下去能够一追把他给搞死，你不是给他搞两追你就败了，你得一追下去一下子把他给正中他的那个心窝，一下子给他追死了，就是人家这个嗯，对对对，一招就是正中到他心窝那儿，一追给他这扎到这儿才行。凡有心道，未许参礼。先令运土三丹，而师记曰：南山路侧，东山低，心道莫辞三转泥。皆汝在途，今日久，明明不晓，却成谜。 哇，他得有多大的庙要建呢？每个人来了都要运土三丹，我看他的意不在祖师这儿啊。就说是，你看我们这儿在修路呢，我们在这儿修路呢，这个我们的这个路高啊，东山低啊，所以说你啊，你不要的那个推辞啊，你就是你来了，你就得给我转上这个泥，就是你在那个入土的途中皆汝，在途经日久，明明不晓，却成迷。你在这里头就是经过了好久好久的了，你在这好久好久了，就是在这个路上好久好久的了，明明不晓，却成迷。
不晓和成迷不是一回事吗？
我的意思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这个不晓和成迷本来是一回事，但是呢你明明那个不晓，你忘了你谁清清楚楚的在不晓啊。
对对对
啊，所以说你这个地方上本来清清楚楚的，你看看你就迷在这儿了。是肉鸡罗文金陵理事向其道义迎请供养待以施礼，常问如何是木瓶，师曰不劳金斧。为什么不劳金斧？师曰木瓶。这个人呢、啊、他就是他长得就是那个头顶上有那个肉鸡啊，那个然后那个旋啊螺旋什么的跟别人也不同，然后有人就是知道他道风很好就供养他，然后呢就是曾经问过他什么是木瓶，就是木头很平很平嘛，他就取这个谐音，木头很平很平，就是不劳雕琢，不劳雕琢。为什么不劳雕琢？木头是平的呀，木头是平的呀，所以不劳雕琢呀。就这样回答的，就是没他捞摸处，木就是平的，平就是木，我就是这样的。法眼禅师有记赠曰：木瓶山里岩，山里人茂谷岩富少，相看陌路同，论心角秋月角，坏纳现飞残，祝歌声有鸟，城阙今日来，亦偶曾已晓，灭后门人见塔，是真迹禅师。这个东西就是送的，没啥。重复制禅师，一件射一雕，再加一件以相绕，绕绕。那你刘涛，你这一句是绕啊还是不绕啊？你这一句是一件呢还是不是一件呢？连蔡小鹏都说你在绕呢。重复制禅师，僧问：供养百千诸佛，不如供养一无心道人。
以相绕，还是绕？
供养百千诸佛，相饶，也是这个意思，也可以说饶，就是饶，就是说，就是你欠我的，我欠你的，就是这个意思，饶饶饶。供养百千诸佛，不如供养一无心道人，为审诸佛有何过？无心道人有何德？师曰：雪深易进火深暖，果然不同。怎么不同啊？碧岩路上的，哎，我一问呢，他就说碧岩路上的。你要这么说的话，更说一句，一箭射一箭，再加一箭以相绕，绕绕绕。重复制禅师说，不如供养一无心道人。哎呀，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但是他这个答语答的一般。雪深易进火，深暖觉春池。你要是就是雪深的时候，你就往火近一点儿。往火近一点，就是你要是身暖了，身暖了觉春迟，身暖了才发现春天来了，这时候已经迟了。就是前面一个是送供养千万亿诸佛的，后面一个是送的是不如供养一无心道人的，不如，应该是这么说吧，应该是这么说。这个回答我觉得没啥味儿，但是他这个问题问的特别的好玩儿。供养百千亿诸佛，不如供养一无心道人。意思说咱们要去掉这些东西啊，去掉这些东西。然后他就说了，诸佛怎么错了？无心道人又有什么好的地方啊？你看这句话问的特别的好啊，这句话问的特别的好。这个人就是怀揣着明白装糊涂才问这句话的。实际上，供养千万亿诸佛，不如供养一无心道人。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了，诸佛过就是你立了一个佛，无心道人的德就是你是无心的。他本来说的很清楚。这个人偏偏是无心的，所以他就说了，诸佛又有什么错，立一个佛又有什么错，你没有心又有什么好的呀。他这是真无心人呐、啊，这是真无心人呐、啊，供养毕了。这个僧人问得好，僧人问得好，这个答的一般。到这儿来很少有这种问题，蛮艺术的，蛮艺术的。问贫子献珠时如何？什么珠子？你贫子贫穷的人把珠宝呗，你这个贫穷的人你从哪儿得的珠子啊？也挺好的啊，这个倒是挺好的。清源下七世，摩尼珠还用你说呀？张福茂，摩尼珠值什么钱呢？摩尼珠不值钱，要我说你张福茂才值钱。 你张护茂是从哪儿来的呀？我想把你献出去，但是你从哪儿来的呀？现在是问这个啊，不是问摩尼珠。摩尼珠值啥意思啊？没文字啊。对，现在贴了，看到没？看到了吧？
有。
嗯，听言下七世，本来也没什么好玩的，看看这个南台寺的衡山的南台寺的，南台寺就是石头西迁那儿的。
嗯。
藏禅师问：如何是法堂？曰：无碧落。曰：不顾住原时如何？是良久。如何是法堂？法堂这里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是没有这个，没有堂，这就是法堂。不顾住原时如何？一切不搭理，一切不理，这个时候如何？那我搭理你干啥呢？我就不搭理你喽，我就是和盘托出给你个，一切现成给你个看看。我不顾住原，你不说不顾住原时如何吗？那我先不顾你吧。我就不搭理你了，是你问的这个问题，你自己就是你自己愿意，就是狗愿意吃屎的，你不能怨别人，你自己找的碰壁的，本来是没壁落，你非要碰个壁，不顾住原是如何？那你想问不顾住原是如何？那我就不搭理你喽。下面的这些是稍微有点好玩的，全是就是稀奇古怪的东西，你说它是修行也可，说它是不修行也可，这是五灯会员的传奇劲儿来了，传奇劲儿来了，看看这几个啊。
说啥的叫啥？
想到苍雪大师的，那哪是苍雪大师啊？
嗯、
这个地方说的大宋玉音呐、啊，玉音呐、啊，这可不是一般的音呐、啊
嗯。
这个玉应该是同那个玉，那个双人旁的那个玉、
嗯、
啊。大宋玉音，没有宋的宋，就是有宋太宗，没有宋高宗，好像是有宋高宗啊。
是三个皇帝
啊。对对对，我看看啊。
宋徽宗。
宋太宗、宋徽宗，还有一个是宋孝宗。嗯、宋太宗不就是赵匡胤吗？
对呀、
啊，是吧？
是、
啊。哎呀，是我们开封的那疙瘩的，对对对，开封就是大宋他立古都的在那里嘛，就是张匡胤说，哎呀呀，不是我要当皇帝的，没办法，他们逼着我当皇帝呀，哎呀，不得已呀，就是说那个赵匡胤那个地方，然后是上去之后，大家喝酒，大家喝酒，你们要什么？大家喝酒吃肉啊！哎呀，你看我现在很难做呀，我这个你们这些兄弟怎么能照顾好这些兄弟？明白了，明白了，赶快的，我们都把兵权交出来吧，杯酒释兵权，大家不要逼我哟，我很难做哟，可有意思，狡猾的很，特别的伪善，嗯，特别的伪善，嗯，
像那个朱元璋，
嗯。跟朱元璋不一样，朱元璋是很多疑，嗯，他就是在那装，大宋呢就在这，他就在这装，可能装了，可好玩了。但是他用事很文雅。宋朝这个时代，宋朝这个时代就是说他是，崇文不上武，嗯，崇文不上武。有的时代是就是那个就是咱说的八卦的，有的时代他是上武，因为他要保卫边疆啊，他需要把这个武力培养的强大。但是宋朝呢，他担心他自己就是起义过来的，所以他特别害怕武力强大，武力强大他就不重用，他偏重用那些没有武力的人，经考啊考试啊，一堆文人墨客来当政，就是这样的结果。结果最后宋朝就是他一直没有武力，结果最后被人家灭。我们现在深圳就有这样的，有一个村就是这样的后裔，那就是那一批的那个就是这个就是赵匡胤的这一批的家族啊，最后一直被赶到海边，赶到珠海边投海自尽了。他刚开始是在开封历经嘛，后来又跑到杭州了，就一直往南移，一直往南移，最后人家还打他，追着屁股后头打，然后又前送又后送嘛，最后就被追到海边，然后落海自尽。有一些人在这个中间逃散了，然后在那安居了。我们深圳就有这样一个村儿，就有这样的一个啊，对对对，有这样一个村儿，就是那时候留下来的人，他上武，他上文，所以那个时候的文化就特别的发达，那个主流就是文化，禅宗都是有点文化味儿。你看这后期的这个就是这个味儿了，完了禅宗就快没落了，就是这样。他唱文化上到什么程度啊？就是那些文人，你像陆游啊这些的，他做了好多的诗词，都是骂皇帝的，也没事儿。陆游就说：“你看我一身的本领没处用，就快这个皇帝，这个皇帝是个昏庸皇帝，就这样的东西。要是一个皇帝要是很武力的话，他就不允许这种词发布。但是他老是有这种词发布，这是宋词是他的精华呀，唐诗宋词嘛。”所以他文学上的造诣很高，但是文学上的造诣高，你这个禅宗跟这个符合这个主流的，他就能够弘扬开。如果你文学上造诣不高，他不符合社会的主流，他就不弘扬开了。但是并不是没有这样的禅师，但是他弘扬不开。禅宗呢，他因为他有这个文学造诣的主流，他才能弘扬开。结果他在当代能弘扬开，他就越来越着文字了，所以他就灭了。从宋朝这个时候就不行了。简单来说，这是这个背景。赵匡胤，小鹿好有文化。 看一下这个宋太宗，宋太宗，太宗皇帝一日幸相国寺，齐老师也，我跟齐老师一块去过相国寺，齐老师的皈依师在相国寺，然后齐老师还供养那儿100块。大相国寺，其实大相国寺它没有多少道，你知道吧？它是一个就是皇帝，它离皇帝近，就是你去了我们开封你就知道了，它离那个皇帝上朝的那个地方它不远，它实际上就给皇帝去那儿拜的。然后呢，它围绕着相国寺有一个大的集市，所以相国寺那个地方就是车马云集，它实际上是一个大集市，那个地方上最有人气，是这样的。但是它并没有什么道，大相国寺里没有出什么修行人，没出什么修行人。他就是给皇帝拜着用的，简单来说，太宗皇帝一日幸相国寺见僧看经，问曰是什么经，僧曰人王经。这个僧他没事干，他看人王经，他是个啥僧啊，天哪。然后帝曰既是寡人经，未身却在卿手里，僧无对。雪窦代云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这个雪窦啊，我跟你说，这个雪窦绝对是那种，他要是就是说当时的时候宋太宗在，他绝对是身边的红人，他绝对身边，他说话太艺术了，绕了半天，我得咂摸半天，我都不好咂摸，不好咂摸。咱们自己可以对对试试。这个太宗啊，他说话有点味儿，有点啥味儿？你看他下一个，下一个，信开宝塔问僧，卿是什么人？对曰塔主。帝曰朕治塔，为什么卿做主？僧无对。你发现没有，这个宋太宗他有一个套路，他套路就是他是一国之主，天下之主是他，他就拿这个去搞僧人，僧人就没办法。你比如说第一个到了相国寺，你看什么经啊？我看人王经。人王经那不就是我吗？既然是我的经，为什么在你手里啊？你还叫我
看人王经？
不是不是看人王，他看啥他都能有办法，他就是来搞他的。你还记不记得老人答过一句，你的扇子为什么在我手里啊？然后老人说什么在我手外呀、这句话要答了就死定了，你知道吗？所以在皇帝这儿答，你第一你要答的是不就是那个意，是绝对是那个意。第二个你不能够太直，你要太直你人头落地。你说啊，既是寡人经，为什么在我手，为什么在你手里，什么不在我手外？完了，你这个就皇帝肯定砍你的头，你这个你咋能这么说话呢？啊，那所以又要答得准，又要有艺术性，怎么答？
他那个僧无对，他就是有时候他你能说他也没说。
他没说是因为他猛的一就怼住他了，怼住他了。但是这个地方让他主要好玩在哪儿？好玩就好玩在，他就是你既要答，你又要有艺术性。你像我们的一般人能答就很好，他能答，这开口说什么不在我手外就可以。但是你在在皇帝这，你就不能认为你必须还得有别的出身之路。就在这儿了，
你得哄着他答
啊，对，然后还得符合那个意思，你不能够让禅宗走味儿，还得是这样啊。
好难
啊，所以说对对对，既是我的经，为什么在你的手里？我也没在你之外呀，就是臣也没在王之外。对对对，我也没在，虽然是在我手里，我也没在你的手外呀。我和这个经都在你的手里，这行了不？这行了不？对对对，这是我想的一个出身之路，你就这么答吧。哎，
那你这个比雪窦答的还好。
不是雪窦，他答的有艺术性。皇天无心，唯德是辅，就是说唯德是辅，我是你的辅助嘛，我是你的辅助，就是这个意思，我是辅助你的呀，就是这个意思。他回答的更文绉绉。皇帝嘛，他说话都是这样的。既是寡人经，为什么在卿手里？答人王也可以吧，也可以吧，啊，就是告诉他人王啊，人王啊，你别糊涂啊，呵呵，哪是在我手里啊，也有这个意思，也算可以吧，也算可以，有艺术性吧，有艺术性。山门外接，那不是山门外接，你不是去接他，你知道吧？前伟，他现在来上门来踢你场子，不是你接他的问题，他踢你场子，你要保命，你既要保你的命，更要保禅宗的命。你禅宗的东西不能答错，但是你要跟皇帝说话，你就得注意，这就好玩儿，好玩儿。我答的好什么呀？我这是巴结他，好个什么好啊？看看那个，政治塔为什么卿做主？看看我这个，我得看，我一时你一问，猛一问我，我也不知道怎么答，我得看看啊。看第二个啊，哇，刘涛啊，你穷啊，只能靠德来撑。哇，刘涛你真厉害，你的意思就是你皇帝算个毛啊，你没有我这个辅臣你啥都不是，你穷死了。刘涛你不是个穷人吗？你知道穷人是什么味道不？你现在你说皇帝穷，只能靠他来撑，
你的头人头落地了。
哎呀，刘涛你真行啊！对对对啊，他人头落地了，最惨的是他不知道他人头落地。
那就没办法了。
嗯，没办法。进开宝塔，问僧卿是什么人？对曰：塔主。朕之塔为什么卿做主？我的塔为什么你做主？那就给他嘛，请你做主。何国贤侄？何国贤侄？你是主人呐、啊，你是主人，你放心吧，你是主人啊，我不是主人。何国贤侄？这么说吧，我是带你守塔的，我是带你守塔的。你别跟他争这个主，别跟他争这个主。我的塔为什么你做主啊？别跟他争这个主，别跟他争那个主的，这是禅宗之祖，这是佛教之主。别跟他争这个主，已经主位凛然，僧无对。何国贤侄？谁不知道你是主啊？你还要跟我争啊？啊，你还要跟我争这个主啊？
这个不行，跟着云来走。
哪个？我都没看。嗯，你要说雪窦有那样的言外之意，你能听得出来？皇上听不出来吗？朕之塔为什么卿做主？刘涛啊，你也不能轻视皇帝，皇帝也有皇帝的好处啊，皇帝也有皇帝的长处啊，皇帝他是有长处的，这就是天下的众生没有一个就是值得轻视的，这样的人才是一个见性之人，见性之人不是说你高谁低，不是这样的，有个谁高谁低，这都不是真见性人。
不敢
算了算了，我不说了，就再也不接刘涛的话了，今天就不接话了，又是我败了。这都不对机，他没有这种的，没说了白说。朕之塔为什么卿做主？王之国为什么四方来仪？哎呀，蔡小鹏就很适合这个套路，我发现他答得很艺术嘛，不错不错。嗯，马屁何国不如师？何国不如师？学佛的皇帝啊，那当然了，学佛的皇帝相当的多，相当的多。我是不是咱们是在这个地方来，咱到这个地方，这不是马屁之功，你到那个皇帝跟前你不得不这样，不是要拍马屁，你不得不那样，你不能够就是把皇帝踩得一无是处。
就要说的对，要小心不能说错话。
啊，对对 对,
对，
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
说的不对，皇帝也能看得出来。
嗯，
而且你还要有身家的风骨啊。
嗯，
谁说的这啥玩意儿？
就是
宋太宗赵匡胤炎帝药师佛后世成吉思汗。哇塞，你真厉害呀，你偷古今啊。他说他的意思大概是赵匡胤他前世是炎帝，然后再往前他是药师佛化现的，然后他后世又成了成吉思汗。这人真有意思。你这么说成吉思汗那个道教不答应你了，道教说成吉思汗明明是我们的什么就是那个真人呐、啊、之类的，你咋说他是那个药师佛呢？你道教该跟你争了。道教只有道教最高兴最高兴的一件事，就因为自古的皇帝全是那个就是佛教的护法，只有这个成吉思汗这儿他是请了道教的，这件事儿就是道教就吹起来没完了。你去到白云观去看，哎呀，那画的那个详细，成吉思汗怎么请他们的就是那个什么重阳真人过去啊之类的，就那个东西就说起来没完，就自古以来就是都是护佛教的，都是护佛教的，就那一次护个道教，你还把他给后世成吉思汗也给抢了，你让道教有条活路比较好。成吉思汗也不反对佛教，就是元朝的时候也不反对佛教啊、但是说他对于道教确实更青睐一些。一日见僧朝见，帝问甚处来？对曰：庐山卧云庵。帝曰：朕闻卧云深处不朝天。为什么到此？僧无对。僧入对次，奏曰：陛下还记得吗？帝曰：甚处相来？奏曰：灵山一别，直至如今，卿以何为宴？僧无对，贫道得德而来，做国师。哦，你说的是那个道教做国师吗？这个也挺能噎人的啊。什么地方来呀？庐山卧云庵。卧云深处不是不朝天吗？卧云深处，你就在那个地方上深深的，你不朝天，你还到这儿来干什么呀？僧无对。难逃智化，哎呀，这答的简直太好了！我想不朝就不朝吗？我能，卧云深处不朝天，卧云深处不朝天，朝也，或者说没有那个天，哪来的云呢？也都可以。僧入对，这个僧进来，他还想搞这个人哈。僧入对，奏曰：陛下还记得吗？ 地曰什么处相见来，灵山一绝之，你还记得吗？就是还记得吗？就是我们之间呢是有姻缘的，这个人可能有点什么什么的，我们之间是有姻缘的，什么处相见来呀，我们两个有什么姻缘呢？在灵山会上的时候我们曾经是师兄弟啊，灵山一别直至如今，拿什么验呢？拿什么验呢？已经验完了，
两次无对，
两次无对，那也饶了他一命，饶了他一命，两次无对，贫道得得而来。以何为验呢？以何为验？你要是不是那个验的，我来干什么来了？就是这个意思。我来就已经是验过了嘛，你没看见我来吗？我来这就是验呢。朕闻答，哪里不是天子脚下？我这蔡小鹏真行了。对对对，何国不如再在这话题。对对。这个东西是要天分的。
他总是想要说一个东西，蔡小鹏啊。
但是呢，他这个回答皇帝确实回答的正好，你说怎么办呢？还是前伟说的好，何国人不如蔡小鹏的马屁呀。
对。
哎呀，你问了好几遍了，蔡小鹏啊，他可要去西安去找师兄，是不是要去拜拜祖师塔？就是这么回事。你俩私聊，杜师兄，你不能再说了，你再说你也快被禁言了。再往下看啊，都是这一类的，都是这一类的。经四回路经藏经皆为未尽，然后僧欲起宣次招问，昔日魔腾不烧，如今未甚却烧。僧无对，雪窦带云，陛下不忘嘱咐。帝常梦神人报曰，请陛下发菩提心，因早朝宣问左右皆，菩提心作陌生发，皆无对。雪窦带云，实为古今罕闻。哎呀，这个雪窦也是够那个的。经四回路就是说的藏经皆为未尽，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说的是就是哪一天他回来的时候，这个藏经啊什么的都被烧了，是这个意思不？僧欲起宣次，就是说这些都这个京城的那个寺庙的那个藏经被烧了，然后他就想再领一点，他就领一点。他就说以前不烧，现在为什么烧？僧无对，陛下不忘父主。哎，这句话不太过吧，过吧。看下一个，帝常梦神人报曰，请陛下发菩提心。哎，你说这个还真是的，这个神人还给他报这个。因早朝他就问了，哎呀，菩提心怎么发呀？菩提心怎么发？那金刚经上说的好，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皆无对。大家都没说，大家都没说话，菩提心怎么发？哎呀，发过了。雪窦带云，哎呀，你这样一问真是古今罕闻的。就是这个菩提心，他这个意思就是菩提心作末生发，这个作末这就是发啊，这就是发，古今罕闻呢。你这么正发着的时候，这是古今罕闻，古今实为古今罕闻。这个雪窦这个确实是太艺术了，太马屁了，不痛快。好好好，换，看看这个谁，后面这两个再看看吧，再看看啊，就是这个味儿的，反正就是这个味儿的。这是两个知寂大师进三界图，就是说欲界、色界、无色界。然后皇帝就问：朕在哪一界中？他明明在欲界中，但是你不能说他在欲界中，苍天啊！你应该这么说，皇帝珍重，皇帝珍重，陛下何处不称尊？我去啊！哎呀，这就是这是啊，
最大的宝。
陛下何处不称尊？称尊个什么呀？他明明是欲界天理的，称啥尊呢？对对对，一朝朝一日朝罢，帝秦波问丞相王随，丞相王随曰。既是大鱼领头提不起，为什么却在镇上？这个就是他拿了一个钵，就是说这个是大鱼领头提不起的，我为什么却在我手里？真无对。大家对对试试，大家对对试试。
慧明带你提过了。
对，答得好。我到这儿来，我刚才都卡壳了，说的对啊。大鱼领头提不起啊，这正是提，在你手里，你在你手里，你却没提起，不能这么说。欲主江山，为什么却在朕手里？四随无对，你也不要随无对。王随可以说到这里，丞相王随却也提不起，这就完了。 你说他提不起，就是像刘涛这种，刘涛这种的，就是那就那就没办法。
嗯，
他就说你在你手里啊，你在你手里，你这正是没提起。刘涛就是这种答话法，反正他就是要把别人 PK 掉，他正好就适合当皇，就是刘涛这么说吧，你在世间法就是撞的到处碰壁，就是属于是这样的。你这他是一个皇帝，你 PK 他干啥？你还说正是他提不起，你找死。你就说你提不起就完了嘛，就王随就说，哎呀，为什么却在朕手里？就是王随，丞相王随提不起啊。什么是陛下提不起的？行，前文你也快成拍马屁精了。看看这个宋徽宗怎么样？宋徽宗一般，看一下吧，我们了解一下，当成一个八卦吧。哎，我还能看到吗？还是不行。
我们这边能看
下一个弄不了，你试试下一个弄不了。
嗯，
先到这儿吧。
嗯，
徽宗皇帝政和三年，嘉州巡捕官奏。什么是陛下提不起的？典韦是陛下提不起的，那刘涛提不提得起的？刘涛还提得起吗？陛下提不起前委，陛下还提得起刘涛吗？呀，你看看，果然罪过，罪过那就谢礼罪过吧。嗯。嘉州巡捕官奏，本部路旁有大古树，阴风吹折，中有一僧禅定，须发披体，直爪绕身，帝降旨令监狱入京，命西天总持三藏以金箔出定，以金磬出定，随问何代僧曰：我乃东林元法师之。哦，慧持因由峨眉入定一树，元法师无恙否？藏曰：元法师近人也，化去700年矣，持不语。藏问曰：师至至此，欲归何所？欲持曰：陈留县。他呢，就说是有个人呢，就给他奏，就是嘉州的说，说这个地方啊，路旁有一个大古树，风吹折了没有？没有，风吹折了。然后呢，有一个僧人，这个古树折了之后，发现里面有一个僧人是禅定的，然后头发什么的都已经是缠住了，直爪绕身，指甲都长得很长。然后皇帝听说了呢，就把他抬到京城里面了，然后用那个磬让他出定了，然后就问他你是什么代的僧人呢？呀，那都是很久远的东林寺的慧远法师的弟子。东林寺那个时候是法难，应该是南北朝时候吧。是啥时候？很久以前。东林寺的慧远是那个，就是那个净土宗的祖师，净土宗的祖师。净土宗当时的时候就是法难的时候，很多人就是战争啊，战乱年代，很多人去逃难，逃到了东林寺，在那个寺院里面待着。这些逃难的人，这个寺院不能不收啊，他没有地方可去啊，就收留了他。这些人为了就是躲命嘛。然后那个东林寺没有，有的话我会告诉你。然后呢，这个东林寺的这个慧远禅师啊，慧远禅师一看这么多人在寺庙里面待着不学佛，他们干啥呢？然后不好干，然后慧远禅师就让他念南无佛，南无佛，就教他们念南无佛。这就是最早的净土宗，就认慧远作为他们净土宗的第一代祖师，是这样来的。他说我是那个慧远禅法师的弟子，那个师弟啊，或者是徒弟啊，弟子啊，我叫慧持，那就应该是师弟，我是慧远法师的师弟。叫慧持，我在峨眉山游峨眉山的时候入定了。那慧远法师怎么样啊？慧远法师啊，他是晋朝人，已经化去700多年了。慧远法师怎么样啊？慧远法师怎么样啊？那个法藏禅师，就三藏禅师就说，哦，你说慧远法师啊，他都是晋朝人，已经700年了。然后这个人就不吭声了。然后那个三藏法师又问他，这回出来了，这回出来了。然后这个慧远法师就这个就是他说慧远法师已经化了，然后他就不吭声了。然后那个三藏说了，你既然是现在已经被我们抬到了京城了，你想去什么地方啊？他说想去陈留县。然后他又入定了。然后呢，这个宋徽宗皇帝就制了这个祭语，就制了就做了三首祭子，然后呢就是令这个会相颁行，就是表扬他吧，这个人修道很有禅定功夫，就这样表扬他。这个偈子是这么说的：700年来老骨锥，定中消息许谁知？征如织履西归去，生死何劳木作皮？藏身于则亦藏身，天下无藏道可亲。寄与庄周修你意，树中不是负去人吧？负什么人？有情深不是 无情，彼人彼此人人定理深，会得菩提本无数，不须辛苦问如能。嗯，他这个偈子比这个定还要更好，他的意思实际上不太肯这个定，不太肯这个定。七百年来老古锥，定中消息谁许知，哪像那个达摩，你看达摩走了就走了，只给你留了一双鞋，生死何劳木作皮，何必呢，就是用个木还包着你，这个树多累得慌啊。藏山于泽亦藏身，天下无藏道可心，没有什么藏的，道才是亲的。哎，这句话说的还有点味儿是吧，还有点味儿。寄语庄周修拟意，树中不是负一人，这个是什么呢，庄周是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树是没有用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哎呀，反正就是反映他那个能那个什么吧，就是文辞好吧。庄周就是说那个大树，就是有一棵枯树，庄周就说你们不要学这个，有一个故事嘛，就是大家不要学这个枯树，你看这个枯树多没有用啊，没有用，这个枯树就是说是你看他就枯到这儿没人搭理他，结果晚上这个枯树就给他托梦了，就是说你凭啥说我是枯的，你知不知道我就是因为我枯所以我留到现在，因为那些有用的树早都被砍掉了，所以枯就是我的用啊，枯就是我的用啊。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是这个就是树里头是有人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吧。这个负什么人，这个是什么意思，查一查。陈留县我知道啊，陈留属于开封的，他是属于京城旁边吧。负屈人，同屈氏的屈。富屈人，谁知道河南陈留？没问老师，我不是老师。有情深不是无情，彼此人人深理定，会得菩提本无数。就是你干嘛要用个数呢？不须辛苦问如能。干嘛要用个数呢？不像是计算他，还就是挺有味儿的。实际上他觉得就是笑话他，有点是，不太肯他。我是这么理解的，不是不妨老师答，不是老师，师兄答。好，这是宋徽宗的，我们再往下看宋孝宗的。孝宗皇帝问灵隐佛赵光禅师，这个人好像听说过，是不是那个宗门武库里有这个人赵光禅师？迦摄佛是释迦佛入山修道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请师明说，将为陛下忘却。我以为你忘了呢，我以为你忘了，答得不错，答得不错，我以为你忘了，原来你还记得呀，你还记得呀。释迦牟尼佛入山修道六年所成，成了个什么呀，成了个什么呀，释迦牟尼佛入山修道六年而成，成了一个什么句号。所以说将为，我以为你忘了，原来你没忘啊，原来你没忘啊，成了一个什么呀，成了一个什么。这个什么正是他所成，所成者合适，句号。所成者就是那个合适，不在你私意里的那个事儿，就是那个事儿。那当然了，当然他不能说是骂，就是说将为陛下忘却，应该是抬他吧。你没听说禅宗里面说有时候一手抬有时候一手摁，就是说他要是不自信你就抬他，他要是太自信了你就把他往水里头摁，给他摁死他，不能让他太自信。他要是特别不自信你就得抬他，你就得抬他。刚开始的时候抬他，后来就摁他，一手抬一手摁他，这个就是抬他，抬他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一切现成啊，你缺什么呀，这都是抬他。
他这怎么就抬他呢？他以为陛下忘了呢，这怎么还抬他呢？
这不是正事吗？你这
不是
你所提的不是正事吗？还以为你忘了，你不是正提着，这不就是这事吗？以为你忘了。魏祥法寺，看看这两个。实性大师因同参芙蓉逊禅师至，因同参芙蓉逊禅师至上堂，以右手拈拐杖倚在左边，良久曰：“此事若不是芙蓉师兄，也大难违息。”便下座。哎呀，这个芙蓉招谁惹谁了？我天哪，这个人不知道哪来的，但是呢，他跟芙蓉林逊他是同辈的。芙蓉林逊他过来了，然后他就上堂。然后用右手捏住拄杖，然后往绕一圈往左边一放，然后放了良久，说：“哎呀，这个事儿啊，要不是芙蓉林逊，也大难违息。就是芙蓉林逊招谁惹谁了？不是芙蓉林逊也很难知道。那你知道了个什么呀？这是为难芙蓉林逊呢。这芙蓉林逊来成个祸了，可有意思。这是骂芙蓉林逊呢，不是好话。”芙蓉林逊多余一来呀，就跟芙蓉林逊去了很狼狈。就是你芙蓉林逊爱着我了，我在这儿好好的，你非得来爱我的事儿。要是芙蓉林逊就应该问一问，或者是大家都应该问一问，就是说是为啥这么说呀？ 为什么这么说？实际上的话就是说，为什么这么？他的意思就是，你们要是有什么问题啊，你们要说为什么师父啊，你为什么说要不是芙蓉灵训，这个大家就是这个事就很难会得。师父、啊、你为什么这么说呀？师父下来就是说，这个事你得问芙蓉灵训，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他就所以说芙蓉灵训他很呆，芙蓉灵训并不是要回答东西的，他就把
属于躺枪
啊，对对对，就躺枪了，关我啥事儿？我就是来听你答，就是说法的嘛，我好歹来参学参学嘛，嗯，就躺枪了，嗯，对。茶陵玉山主，哎，结束了。茶陵玉山主这个就是这一个，我有神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沉浸光生照破山河万朵、
啊、
他是这个就是白云守端的白云守端的师傅啊，这里头说的是这个，就到这儿吧，今天就到这儿吧，
是是是、
啊、躺枪的，哎呀，躺枪了，哎呀，一堆禅师，古往今来的禅师到了锵锵茶馆全部躺枪、嗯、好，嗯，先这样，嗯，
好，那我们今天锵锵茶馆就到这里，谢谢郭老师给了我们这么多子弹啊，下周再见。